据中国媒体报道话，继央视外国名嘴芮成钢被检方带走之后，又有多名央视财经频道总监、主持人、制片人等被带走调查。芮成钢已公开质问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坐飞机经济舱是做表演，以及动用央视舆论平台最终赶走故宫里面的美国星巴克咖啡店而闻名。这次央视反腐风暴沿用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采用的事先不透露一些风声，而突然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做法，突然到央视财经将原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知名主持人芮成钢同一名制片人以及多人当场带走。在这个之前，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已经被吉林省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犯罪被检方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央视反腐的消息是中国改革派媒体财新首先爆出，北京外媒将财新总编胡舒立形容为中国最可怕的女人，据称她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关系密切。芮成钢主持的7月10号晚10点40分的央视财经频道环球财经连线直播节目成为此前他在电视上的最后一次露面。在去年12月曾经担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落马之后，北京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就传出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被协助调查的传言。没几耐之后，郭振玺出席央视2014年315晚会系列活动的新闻发布并致辞，意图似乎是为了粉碎网络谣言。但是不够三个月，郭振玺即被落台，并且是以最高检察院发出通告的形式，彰显出中共高层对清楚央视内部腐败官员的决心。芮成钢被带走的事件亦再次表明，中国大型国企发生的腐败案件往往有窝案的成分和特征，亦就是不抽则已，日抽日传。6月1号，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制片人田立武涉嫌受贿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媒体报道说，郭振玺事发在央视内部毫无征兆，被带走的前一日下午还曾经出现在央视老台子的大厅里面。此后财经频道制片人王世杰6月6号被有关部门带走接受调查。王世杰同时担任财经频道运营组财务总监，是央视的前袋。王世杰被带走之后，财经频道还有一位年轻女主持人和一位女编导亦被带走。目前央视内部的贪官污吏人人自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正是世人都说神仙好，金钱功名忘不了，终朝只恨罪无多，及到多时相愧了。芮成钢的出名似乎同反美有不解之缘。芮成钢落马之后，在中国社交网络平台上引发一场民意与官媒之间的大战。2007年，芮成钢在博客中以请星巴克从故宫里面出去一战成名，该博文一夜之间夺得50万点击率。他的建议成为两会议案内容，最终故宫在央视领军的爱国主义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收回对星巴克的邀请，将星巴克咖啡逐出故宫。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南韩，在记者会上奥巴马提出一个所在国记者提问时，芮成钢站出来发问，并且说他代表亚洲。2011年芮成钢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利用采访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机会，调侃他坐经济舱是提醒观众美国欠中国的钱，更加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争议。这次芮成钢入去，在网坛上即时造成人声鼎沸，并在以人民日报官媒和环球时报为一方，中网民为另外一方的舆论场上引发口水战。芮成钢入去，网上一片叫好之声；蒲志强入去，网上一片呼吁放人之声。这种明显的民意差异引起不少网民的注意。南京李信说，芮成钢入去基本没人同情他，和他的前辈崔永元、白岩松有本质上的区别。他始终和腐败的体制保持高度一致，他为扬州书记的高薪辩护，他嘲笑廉洁的美国大使，他甚至嘲笑崔永元为民请命。他要代表中国，甚至要代表亚洲，就是不想代表纳税人的利益。 草民道南则敏锐的观察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人入去一片放人声，有人入去一片叫好声，有人指责落井下石，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这个是痛打落水狗。至于瑞成钢为什么引发民众这么反感，网名为朱梦轩一个眼镜戴八年的网友说，调侃骆家辉提问奥巴马他都看过，他对瑞成钢反感就是从那阵时开始的。肩负舆论导向使命的人民日报则试图将瑞成钢的案件向反腐符合民意的角度上引领。人民日报说，发表题为瑞成钢事件与爱国何干的人民微评，网传瑞成钢被查，舆论立时人声鼎沸，更有人将他的爱国言行翻出，断言将爱国挂在嘴上的人注定有问题，而且鞭尸般的情绪宣泄又有多少理性认知。瑞成钢就是瑞成钢，罪与罚唯一依据是事实和法律，与爱国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这种某某事件与某某何干的形式逻辑推理立即被网民抽住小鞭子。首席观察说，亦模仿人民微评的句式发表评论，他说万子嫖娼和微博大 V 何干。新浪财经则将瑞成钢的贪污腐败事件晒浪于光天化日之下，指出他表面上光鲜的形象背后亦有不为人知的黑幕。新浪财经说，瑞成钢的家人成立了一间公关公司，利用采访资源牟利。瑞成钢的部分高端访谈对象包括外国国家元首和高官，他的来华行程见什么官员，包括上几多分钟的央视都明码标价。据了解，瑞成钢认识很多高官，能量很大。作为人民日报旗下的重要舆论工具环球时报亦出手相助，支持人民微评中关于瑞成钢事件与爱国何干的观点。环球时报说，捉住一切机会黑爱国，不是某些喜欢独立思考的人惯用的手段吗？瑞成钢不过是他们的又一个素材。环球时报还专门为瑞成钢案发表了一篇社评，称有人借他出事攻击爱国主义，这个属于典型的舆论长泡沫。爱国主义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生生不息，没人能够有资格做他的代言人，他亦不会因任何人的倒台而受到牵连。攻击爱国主义的人或者就是一群根本不知道自己讲什么的糊涂虫或者狂妄之徒。瑞成钢讲一套做一套，满嘴爱国主义情操，私下不择手段赚钱，作为央视国际化的代表人物，被党媒的公信力造成严重杀伤，是不以官媒的良好愿望而转移。就是连环球时报和他的副报人民日报最近亦被揭出在起楼的过程中涉嫌重大违规违纪。从媒体的报道来看，似乎下一轮反腐风暴已经轮到人民日报的头上。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国家审计处日前发表报告，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违规金额是5339万元，目前还未有相关官员落马的报道。有中国媒体称，中纪委和审计处的合作是中国反腐的新形式，被誉为双剑合璧。审计风暴一词甚至被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评选为媒体十大流行语之一。根据国家审计处公开的材料，人民日报社2013年度预算运用的问题金额达到5339余万元人民币，主要是人民日报社在扩建一座业务楼时，为通过银行贷款审查涉嫌编制虚假文件。人民日报报社旗下环球时报亦同时中招，据审计处公布的材料，胡锡进总编的环球时报和另外一家人民日报旗下的报纸未经批准自行扩大三个项目支出，涉及金额1907余万元。环球时报主要涉及违规购买电子设备，金额超过600万元。审计处日前公布人民日报社去年度涉及财政收支情况检查结果存在十大问题，包括一栋大楼未批先建，没有办理规则许可和建筑施工许可就开工建设，并涉嫌骗贷，为通过银行贷款审查要求设计单位编制虚假材料。 人民微评和环球时报将瑞成钢的贪腐和瑞成钢的言论切割的做法并未能够扭转民意。摆股论金认为瑞成钢的形象一半是谎言，一半是利益。他分析说，瑞成钢的故事告诉人知，很多事老百姓不信，做官的不信，学生不信，老师不信，讲的人不信，写的人亦不信，整个社会就变成一个自欺欺人的社会。作为一个政治的利己主义者，他根本不会在乎这个体制会被社会造成什么的后果，他在乎的只是这个体制能够为他带来什么好处。网友赵晓指出，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并非大老虎，亦非政治局级别的高官，在中国互联网上吸引这么高的关注，原因何在？赵晓的分析是，不单止因为他是央视名人，更因为他过往的惊人言论，言与行反差越大，人的反感亦越大。但是究竟是什么的土壤和环境，滋生助长邪恶，扭曲了一个本来很优秀的青年才俊，更加是值得人深思的问题。前北京科技职业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坤认为，坏的制度能够将好人变成坏人。他说，
邓小平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制度会把坏人变成好人，但是一个坏的制度他一定会把好人变成坏人。那么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他某种意义上，
王坤说，邓小平曾经讲过，一个好的制度能够将坏人变成好人，但是一个坏制度他一定会将好人变成坏人。中国现在这样的体制，某种意义上来讲，接近于大众所讲的不好的体制，所以他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计，为中国未来发展计，政治体制改革确实的必须要实实在在的推进。在网民为瑞成钢落马叫好的同时，北京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仁说，反腐要靠制度。他说，
我作为一个法律人，我也希望是由我们的这个司法机关去执行，比如说我们检察机关就有这个反贪局，由我们的这个。
陈杰仁表示，他作为一个法律人，他亦希望由司法机关执行。比如说他们检察机关就有反贪局，是专门执法部门，完全可以直接侦查，为什么要成为纪委的下手？纪委做完之后交给其他部门去做，不交给他就不去做。从现实情况考虑，他亦善意的想，纪委虽然不是一级执法机关，实际上他又是一个执法机关。在中国党取代一切权力的时候，纪委亦类似于廉政公署这样的机构。陈杰仁觉得，从现实程度讲，只要纪委真的反腐败依法办事，亦不妨给他先做一段时间，给纪委先飞一段时间。但是他不希望好像过去有纪委刑事逼供这样的事发生，从长远来讲，一定还是要走司法的途径。一些网民亦指出，反腐不能够靠锦衣卫，要靠制度。反腐虽然得民心，但是目前的关键是人治而非法制，涉嫌以人划线。徐彩厚和谷俊山都是平民出身的官员，没有父亲的本钱，有红二代背景，和当权者是铁哥的，现在多半无事，并非说明他们是干净。现在的反腐打虎拍蝇，随意性太大。今日传出一个二奶话，曾经揽过边个入怀，明日跳出一个小三展示外照若干。如果这个官员上面没人罩住，或者是罩自己耳破，那就危险了。有网民说，大裤衩里面恐怕没一个干净，找不出一个没收过礼。网民四通指出，民众固然为反腐叫好，但是这种派锦衣卫落去四处捉人的做法，亦有弊端和隐患。大家都收礼，捉你不捉他，又没有法律程序，锦衣卫难免动粗，而且动切株连亲友，打击面甚大。恨者日增，想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者，定不在少数。最近中国媒体不时爆出官员跳楼卧轨自杀的新闻，官不聊生固然得民心，但是民众亦担心如此腐败走不到底，就有可能出大事而卡言要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报道。